皇后马娘娘，真实姓名马秀英，生于元朝至顺三年，即公元1332年，离世于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享年51岁。原时淮西宿州新丰里人，即今时宿州夹沟新丰里那里人士。马皇后马秀英，母亲郑媪早亡，生下马秀英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仁乎马公仰仗祖上遗业。马公当时在宿州新丰里那里也称的是财主有钱人，但马公脾气暴躁，性格耿直，为人却又仗义疏财，好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尤其和濠州人郭子兴最为友好，两人情同手足，还结拜为了异姓兄弟。这样的脾气性格难免惹是生非，就在马秀英一岁多那时，即公元1334年，马公为帮新丰里的一个弱势朋友和别人打架，失手打死了人，人命关天，官府缉拿自然十分紧迫，于是马公连夜变卖家产，携一岁多的女儿马秀英前去濠州投奔结义兄弟郭子兴。到达那里后，又怕连累好友，便把女儿连同变卖的家产一同托付给了郭家，又嘱咐郭家此财物留作小女马秀英的未来之嫁妆，延后便又逃往他乡，后来却也因病客死于异乡他处了。所以严格根究起来，马皇后马秀英应该是出生于宿州，成长于濠州，由于是来源于宿州的马公郑媪，后来才被郭子兴和其夫人张氏抚养，在过去的那个封建社会里，生身父母大如天，生于哪里就是哪里人，哪里就是他家，所以称其为宿州闺女便就一点也不为过了。一岁多咿呀学语时就到了郭家，郭家自然会按照自己的认知方式教育抚养马秀英。幼儿时期的马秀英虽非郭家所亲生，但因其聪明伶俐，乖巧可人，深得郭家人的喜欢，尤其是郭子兴的夫人张氏更是对小马秀英痛爱有加，百般呵护，视如己出，由此痛爱，就连郭家的两个亲生儿子凡事也要忍让小马秀英几分了，不然挨母亲训骂的便会是他们。郭子兴先前也并非官宦人家，仅一濠州的土豪富户而已，就这富人称号也还是其父郭公娶了当地一个富户的盲女为妻换来的。郭子兴生于公元1302年，祖籍山东曹州，其父郭公乃一走村串巷的算命先生，周游到定远时娶了富户女为妻后，生下郭子兴他们三人，郭子兴排行老二，由于生得人高马大，所以人们又诙谐地呼其为郭二大人，和马秀英的父亲马公一样。这郭二大人也喜欢广交朋友，善结天下英雄好汉，又由于家境较为富裕，这郭二大人郭子兴便请了个私塾先生来家教自己的两个儿子读书，还让小时候的马秀英也陪他们一同上了学。但自己的这俩儿子调皮捣蛋倒是聪明得很，对捉鱼打猎、打架斗狠这些事更是十分喜欢，上学这方面便是只能看得懂老师的白胡子是白的了，所以那白胡子老师让写的文章大多都是马秀英替他们代写，若需要背诗词课文时，那俩马秀英的干哥哥不是说自己肚子痛逃跑了，就是说因脚被崴伤了痛得张不开嘴，大多数时候那诗词课文都是那小丫头马秀英再背给那眯缝着眼的白胡子老师来听。 到了公元1339年，马秀英却也7岁了。那时候的风俗是，女孩7岁时就要开始裹脚了。裹脚是用长长的白布袋把脚紧紧地缠住，并且还是缠一层撒上一层白矾粉。白布是禁锢那脚长大用的，白矾在当时是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这样的缠足常常都把女孩缠得泪流不断，痛苦不堪，尽管万般难受，但那时的风俗却是女子为三寸金莲为最美。我们现在是个看脸的时代，但在那个时候却是个看脚的时代。脚越小就代表你越美，大脚的女人是很难能找到如意郎君的。先前两天那裹着的脚痛得上还能忍受，但5-6天过后，那疼痛就痛彻心扉了。这时马秀英不但泪流不断，还爹啊娘啊的喊叫起来，喊得张氏也是心疼万分，走到马秀英跟前对她说，不是干娘心狠让你这样痛苦，实在是没有那三寸小脚，以后很难能找个好对象。马秀英流泪恳求道，快给我解开吧，没有好男人要我，我以后就是嫁给猪也不想现在受着裹脚的罪了。张氏自己也裹过脚，是深知着裹脚的痛苦的，既然干女儿这样说了，又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自己也不应该强迫她，也就给她解开了那裹脚的布。从此这马秀英的脚也就任由她自由自在地生长了。马秀英马大脚的脚其实也不是超长地大，也只是和现在常人的脚差不多大，但肯定是比那时裹出的三寸金莲要大多了，所以从此人们也就叫她为马大脚了。元朝后期，由于官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民怨极大，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社会极为动荡不安。元至正11年，即公元1351年5月，刘福通在颍州发动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兵还都是脖子上围着红布条，所以又叫红巾军。几个月后的至正12年，即公元1352年春，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也举兵起义了，先打滁州，后攻打濠州。濠州打下来后，郭子兴的红巾军队伍就不断发展壮大了，于是也就自称为元帅了。同年闰3月，有朱重八来郭子兴这里投奔。起初郭元帅因朱重八做过和尚，生怕给军队带来晦气，还不准备收留他，但又看那朱重八长相奇特，恰在此时又是用人之际，便就收下了他，并且把他还留作为了自己的亲兵。朱重八是个苦命之人，自幼父母双亡，儿时是靠帮地主放牛度日的，还要过饭。那时候人人都穷，要饭也不太好要，后来便就去庙里做了和尚，就是图个能吃顿饱饭。但由于元朝官贪民贫，后来又战火不断，和尚的日子也是不太好过的。后来又加之朱重八所出家的那黄觉寺又被大火所烧，无所依靠后的这朱重八万般无奈之下，便就来投奔这郭子兴元帅混口饭吃了。从饿肚子到能吃饱饭，朱重八却也知恩图报，不但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却也智慧过人，谋略不凡。又加之这朱重八精明能干，心胸豁达，自此深得郭子兴元帅赏识与喜爱。由此 郭子兴元帅也就和张氏商量，就欲把养女马秀英许配给自己的亲兵朱重八了。张氏深知因马秀英没裹过脚，要想嫁给官宦人家也是不太可能的，嫁给个当兵的却也不错，但又忽然想起马秀英裹脚时说的话，便问郭子兴元帅道：“那亲兵姓什么？不会是姓朱吧？”“是姓朱。”“你怎么知道？”郭子兴还十分诧异地问道。于是张氏就把养女马秀英裹脚时哭喊着说的话讲给郭子兴听，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了。元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秋天，20岁的马秀英嫁给了24岁的朱重八。两个人拜堂成亲后，虽然马秀英脚大了点，但朱重八也是苦水里泡大的人，从一个要饭的苦孩子到和尚，再到有了老婆家室，这幸福喜悦的跨度也是够大的了。于是便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由朱重八改为叫朱元璋了。马秀英与朱元璋成亲后，郭子兴又送他们一处院落，还把他父亲马公留给他们的财产归还给了他们，这样这朱元璋也就一下子人财两得了。从这时起，知书达理的马秀英就成了朱元璋的贤内助了，遇事不但给朱元璋释疑解惑，晓之以理，还亲自教他读书写字。至正十二年九月，即公元1352年九月，徐州红巾军的主将李二死后，部将彭大和赵军用率兵来到濠州。这两人的农民起义军，相比较于郭子兴的部队，规模还较大一些，却也互不隶属。那彭大之人多有智谋，和郭子兴交往也甚好，但赵军用这时由于受到了孙德崖的挑拨，一怒之下便设鸿门宴绑架了郭子兴，并把这郭子兴囚禁在了孙德崖家。此时朱元璋闻讯后，便披甲直遁前去救人，马秀英这时也手拿一把长枪，怒气冲冲地一同前往。到了孙德崖家时，恰遇兵丁正想关门，马秀英冲到他们跟前，伸出那大脚，一脚便把那大门给踹开了，和朱元璋一起冲杀了进去，把郭子兴给救了出来。至正十三年，即公元1353年，元朝将领贾鲁率重兵围攻濠州的郭子兴，濠州的红巾军誓死保城。这时朱元璋献计，内坚守城池，外请友邻红巾军袭敌粮草。果然敌人围城5个月后，将领贾鲁战死，敌军群龙无首，自然也就退去了。敌人虽退去了，但由于围城时间太久，濠州城内出现了极度缺粮缺盐的状态，当时军中存盐尚多，于是马秀英就建议朱元璋用盐换取城乡大户的粮食。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解决了濠州的缺粮问题。当朱元璋把粮食送给郭子兴元帅时，郭子兴重重地说了一句：“果然没看错你。”但他哪里知道，这计策是他干女儿马秀英出的。由于朱元璋足智多谋，打仗时还总是冲锋在前，不久就被郭子兴由亲兵提升为了先锋营的管带了。先锋营都是些不怕死的战士，现在又来了个不怕死的管带，那打起仗来就如猛虎添翼了。再一次与大队援军交战时，那敌人都十倍于朱元璋的人马，朱元璋他们被敌人围了好几层，尽管朱元璋他们奋勇杀敌，浴血奋战，但毕竟敌众我寡，杀到快近黄昏时，朱元璋他们的人马几近全军覆没，就连朱元璋自己也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敌人撤走后， 一条人影飞快地跑来，在那死人堆里翻找着朱元璋，翻到后背起来就跑。这时偏又被路过的援军发现，但那人影跑得太快，敌人追不到他也就作罢了。这人影就是马秀英，身上背的就是朱元璋。尽管这一仗朱元璋伤得特别重，但精心治疗调养一段时间后，竟然便也好了起来。伤好后的朱元璋竟然还抱起马秀英的那大脚在看，嘴里还在咂咂称奇。一脚踢开孙德崖家大门的是这脚，背着人跑起来，敌人都追不上，是的还是这脚。从此这马大脚的名号就更不胫而走了。这朱元璋虽作战勇敢，智勇双全，但却性格耿直淳朴，别的管带抢劫来的东西或是俘获的战利品都会进贡给郭子兴一些，表表忠心，套套近乎，但朱元璋却不这样干，战利品都是让自己的兵丁们自己分了去。为此马秀英怕郭子兴元帅嫌弃朱元璋，还要拿出自己的私财买东西孝敬郭子兴元帅。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人在郭子兴面前诟病了朱元璋，说朱元璋之所以打仗冲锋在前，体恤士卒，是在收买人心，意欲结党营私，意图图谋不轨，起于大帅之位。别人说出这些，郭子兴也没放在心上，以为这些话都是自己的下属们羡慕嫉妒朱元璋的无稽之谈，偏偏他那两个儿子也来到他跟前如是说，这样就迫使他不得不相信了。于是便把朱元璋给抓了，关了起来，并意欲除去他。这一抓却也难住了马秀英，关着的是自己的丈夫，实施着是自己的干爹。尽管自己尚还能去看望朱元璋，但没权力放了他。那时又是隆冬，天寒地冻，看着自己的丈夫因缺吃少穿渐渐瘦了下去，马秀英却也心疼万分，于是就去帅府食堂偷了几个刚出笼的馒头塞进怀里，去给朱元璋送去。由于一路上遇人不断，快到关押朱元璋的那地方时，偏又遇大帅夫人自己的养母张氏问这问那，这时马秀英就跪在那里把朱元璋是冤枉的这事述说了一遍。张氏平时就痛爱马秀英，答应他自己去大帅面前去给朱元璋说情，但在说话时看到他胸前直冒热气，解开了他的怀疑看，那馒头都把马秀英的胸脯烫得红肿溃烂了。这一幕更加感动了张氏夫人，后来便给郭子兴大帅吹了吹枕头风，这样朱元璋也就被放了出来。自此以后，这郭子兴大帅就事事留心观察朱元璋了。这一观察就发现，虽然以前抓他关他抓错了，但这朱元璋凡事似有天助，再难打的仗他都能取胜，再大的困难他都能迎刃而解。那时候封建思想尚在人们思维里根深蒂固，由此元帅郭子兴便认为这朱元璋以后必成大器。所以在以后的一场战斗中，郭子兴元帅受了重伤，弥留之际便写下遗书，把自己的帅位传给了朱元璋。他知道自己的那两个没用的儿子永远也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就是这帅位自己不传给朱元璋，早晚也是他的，到那时自己的两个儿子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现在自己把帅位传给了朱元璋，以后的凡事他还会顾及自己的恩情，这样年轻的朱元璋就成了正式的带兵元帅了。南征北战，东伐西攻，先灭元军，后平陈友谅，16年的马上征战， 于公元1368年一举平定了天下，统一了江山。朱元璋称帝后，建都于那时的金陵，今时的南京，定国号为明朝，年号为洪武，册封发妻马秀英为皇后。江山大定后，鉴于妻子马秀英不仅多年来对自己恩爱有加，还多次救过自己的命，于是便封自己的干老丈人郭子兴为楚阳王，建庙于濠州，享受人们拜祭。封已故马秀英父亲马公为徐王，建庙于宿州夹沟新丰里处，并于宿州四处寻找马皇后马娘娘的亲戚故旧，意图加赏，但由于马公仅生马娘娘一女，直系亲属实难寻，如此皇帝朱元璋只得又册封夹沟新丰里的一户王姓人家为皇亲国戚，让他们主持徐王马公庙事，并免去宿州夹沟新丰里人民税粮五年。宿州闺女马秀英马皇后被册封为皇后，执掌后宫后，凡事夺人先妒己，依法律法处事，宽于待人，不但后宫被她处理得井井有条，就连后来朱元璋江山稳固后，为防不测大杀功臣时，马娘娘马皇后也是大力劝阻，保住了不少大臣的性命。虽然马皇后马娘娘宅心仁厚，宽于待人，但也和皇帝朱元璋一样，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贪官污吏。对这样的人，他不但不会手下留情，还会要求朱元璋皇帝严办，有时他还会亲自下到民间私访贪官，访到之后严惩不贷。所以那时有些老奸巨猾的贪官还会于大街小巷处设置地有闲逛的人，那些人在那里看着有没有大脚女人的到来，这些人那时还有名号叫观察，后来也就真的有了观察这一职务了。所以以后马皇后马娘娘在外出查访贪官时，也只得把那大脚遮盖得严严实实了。但就是这么一位知书达理、宅心仁厚、深爱了朱元璋30多年的马皇后马娘娘，却也人生命薄。公元1382年，51岁的出生于宿州夹沟新丰里的马皇后马娘娘撒手人寰，与世长辞了。马皇后死后，大明皇帝朱元璋万分悲痛，除了厚葬于那时的金陵明孝陵外，还追谥她为孝慈皇后，后又两次加以追谥。王桂田，宿州闺女，马皇后马大脚，分享完了。
本文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收听，祝您生活愉快。